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警告，在美国击落最近穿越美国领土的间谍气球之后，中国军方拒绝谈判，这个在某些方面比监视本身更加令人感到担忧。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在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他又说，我们继续向中国伸出手打招呼，好不幸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解放军并没有响应这个呼吁。几个月以来，从国防部长到各级国防官员，五角大楼的担忧一直增长。美国官员越来越愿意公开讨论他们与中国同行屡次不愿意确保在发生危机时能够使用沟通渠道。就在上个月，美国外交消息人士说，在一个月前，中国和美国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不安全的空中遭遇之后，中国拒绝和美国就消除冲突进行谈判。在去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柬埔寨举行的东南亚防务官员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会谈，同样未能够说服中国军方建立紧急情况之下的沟通渠道。拉特纳对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解放军继续将两军关系视为他们任意打开和关闭的阀门，用以表达对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的不满。他又说，美国需要传达的优先事项就是我们两国的军队需要就战略问题进行认真对话，但现在这个仍然是一个问题。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的伙伴和盟国亦对北京拒绝在潜在危机期间找到沟通方式感到越来越沮丧。他们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亦表达了担忧。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里克·莱德准将在被问到沟通问题时对记者说，问题的关键点是负责任的国家必须要负责任地行事。莱德准将又说，我们一直将继续对沟通持开放的态度，以防止误判。他并且补充说，美国将会继续保持我方沟通的渠道畅通。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指出，中国拒绝沟通的做法和其他大国的行为是背道而驰。其他负责任的大国的做法是，虽然存在冲突和紧张局势，但亦同意建立消除冲突的管道，至少可以用来互通消息。美国前叙利亚问题特使雷伯恩对美国之音说，在上届政府和本届政府当中，国务卿可以随时拎起电话和他的俄罗斯同行交谈。过去军方高级军事代表以及穿着制服的军事代表总是能够互相沟通的。雷伯恩现在是担任华盛顿的新美国智囊机构的研究员。他说，这个在出现紧张局势或者明显可能越过红线，并且可能会发出警告或者缓和紧张局势或者是澄清意图的时候是非常有用。在过去十年里面，美国和俄罗斯至少使用了两条不同的去冲突交流管道。第一个创建于2015年的10月，最初目的是防止俄罗斯和美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飞行发生冲突或者碰撞。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美国国防官员说，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去冲突管道在去年6月仍然运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俄罗斯在2022年3月建立了第二条去冲突消除管道，不过五角大楼表示还几乎未有使用过。虽然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去冲突管道，但是雷伯恩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美国船只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系列冲突和挑衅之后，即使是德黑兰亦同意采用船堆船呼喊的方式。他说，你会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至少会好像伊朗政权一样负责任地行事。雷伯恩说，北京和解放军拒绝了这种可以追溯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提议，所以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鲁莽的，这个可能表明一个危险的信号，即是中国人不希望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去试图防止战术局势升级，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其他前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军方拒绝同五角大楼建立去冲突管道，更多地是因为解放军的运作方式，而并没有任何恶意意图。美国国防部办公室的前中国区主任邵斯说，他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在政府内部并没有一个好的机制，令到政府的不同部门可以互相交流信息。邵斯现在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说，中国需要一些时间去交流情况，搞清楚事情到底是什么回事，并且在他们愿意接听电话并且安排谈话时间之前，要调整统一他们的信息。 但随住事件频率和严重程度增加，中国军方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迫要调整他们的沟通方式，否则将会面临意外升级的后果。邵斯提到被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的后果时说，希望目前的情况可以被中国领导层敲响个警钟，如果我们处于更加严重的危机当中，那个可能会是非常的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